我现在这个公立学校在教一些初学者拉乐器，从9月底看他们到现在，从完全不知道琴怎么拿，弓怎么握，到现在能够拉出一些简单的歌，我就发现有一种就是一团粘土，然后原本什么形状都没有，就这样子摊在那边，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拉起来，就有一些形状，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才短短2、3个月。
哦，就是有种能够帮到他们的感觉。
对，而且从完全不会到现在会了一些些，而且都知道你在讲什么，也跟你有默契，然后也都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我觉得真的还蛮不可思议的。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来自台湾的女孩林心生，从7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如今在美国波士顿继续她的提琴之旅。除了教书育人，她也经常跟随乐队一起演出。追梦背后，她的动力都是什么？在异国他乡成为一名音乐老师，都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跟小提琴手林心生来聊聊他的异乡音乐追梦之旅。
对，我叫林心生，我今年5月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硕士的小提琴演奏。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呀？
我现在的工作是小学的音乐老师，然后我有教一般音乐课，也有教初级班的弦乐团，所以同时也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通通都有。
这个工作它的那个日程是怎样？你要每天都去吗？
对，我是要每天都去的。基本上我算是90% 的半职，所以基本上已经全职了，就差礼拜二只有一堂课，要不然其实其他天都是整天的。但好处就是他们就是早上班通通，但同时也是早下班，所以我的弦乐团是在 before school，所以是7点到8点多的时间，所以我可能比他们都要还要早到，然后 set up the classroom，所以每天都蛮早起的。
哦，但其实就是早上上完课就没事了，是吗？
他们如果正常来说，小学是2:40下课，所以如果我上一整天的话，可能就到2点多。可是有时候我是12点就结束我的音乐课，有时候可能1点，所以基本上只有白天的时间才会上班。
那除了这个，教书的部分，看你还有就是比较积极的去参加演出，是吗？
哦，对对对，我都有拉一些，因为现在毕业了，没有什么太多那种学校演出，所以我还是很想要争取一些演出机会，可以上台表演。
这个是跟波士顿爱乐乐团是吗？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是2021年参加，然后2022他们刚好没有来找我，然后2023的时候我又再考一次，然后又再参与了一次，所以算是参加了，这算是我的第2年参加的。这个乐团基本上80%都是老师级的，都是专业级，尤其是铜管跟管乐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师教授们，有些还是那个 BSO，BSO 算是当地的非常职业的乐团，因为BSO 是每周都会表演的，然后我们这个乐团是1年4场而已，所以就是冬天2场，然后春天2场，所以在管乐团方面都非常的，算是非常的专业，因为都是老师级、教授级的来表演。然后在弦乐方面，因为弦乐需要很多，所以基本上后面的位置有些就会让我们当地的学生来可以体验看看这些拉乐团的经验，所以后面蛮多都是当地的学生可以考进去的。
嗯，那这是你第二年参加，是第二次吗？
对，
嗯，所以他的选拔流程是怎么样的呀？难进去吗？
对，他就是在9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 audition，然后 audition 之前我第一次去 audition 的时候，连指挥都有来，但这次的上好像就基本上是小提琴的首席跟一些弦乐重要的 member 参加这次的 audition，然后我觉得他们 audition 非常的愉快轻松，但是其实我们考试的人非常紧张，他们老师还会跟你们多多聊天啊，因为他听到我是 session 嘛， 护照名 SINGSHEN， 他就说哦，我这名字很适合学音乐啊什么的，还会跟我闲聊一下，蛮有趣的。
这一场演出里面的曲子你都是之前就会吗？还是专门排练？
哦，我觉得这次的曲目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的特别。我这三首曲子我都没有拉过，一个是 Bartok 的 Piano Concerto， 然后一个是 Shostakovich 的第十号交响曲，还有一个 Passacaglia， 算是一个序曲的概念，因为它相对比较短，大概十分钟内的音乐。
那这些你排练了多久呀？
他们超级他们职业乐团都非常的速成，又加上我算是这次进去可以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算是我自己叩门跟他们说，哎，你们缺人吗？因为他们我其实是有考上的，但他们这场就没有找我，然后我每次都有把他们的演出的行程放在我的行事历上，我就发现其实快到了，他们应该也在排练，但我还没收到这些排练的通知，然后我自己去问那个乐团的 manager， 然后他就说哎，刚好小提琴有缺，所以我是在第三场排练的时候才加入，然后第三场同时我们才排练一周半吧，然后就上台了，非常的赶，
一周半，
对啊，很疯狂吧。
那你平时都要排练一首歌多久才能上场啊？
嗯，学校基本上三周两周，基本上这种职业乐团很长都是什么五场排练，然后有时候还是会每天排练，然后就上台了，就这样。
所以你从你就是去主动邀这个机会到明天就是一周半哦。
我觉得好像是11月初的事吧，然后他们其实10月底就是第一场排练，大概 Halloween 那种时候，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加入，然后我是从11月初才加入的。
哇塞，那你也太赶了吧。
对啊，非常疯狂，我也觉得很紧张，因为 Shostakovich 就是非常快非常难的曲子。
那你现在对明天有信心吗？
对，在今天晚上还要再排练一场，算总彩排，还可以，要多练一点。
还是说这种就是速成的这种场合，其实你也见惯不惯了？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会自己准备好，所以去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大家合起来，所以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某一些很细的自己的技术啊技巧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在这一场演出里面的角色是，我看是那个第二小提琴手这样的角色是吗？
没错，对对对。
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样的角色大概是怎么样的位置吗？然后多少人这样？
因为第一小提琴跟第二小提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基本上人数都是会一样的。如果第一小提琴有七个 stands 就是指谱架，一个谱架会有两个人，所以七个的话就等于有14个人在小提琴第一部。那如果有14的话，那小二也会有14个人，这样子才会 double， 才会有 balance。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那这次是在那个波士顿交响大厅演出是吧？你之前有去过那边演出吗？
有，他们每次都会在 Symphony Hall， 所以我2021年参加的时候也都是在 Symphony Hall。Symphony Hall 就相对是 Boston 最大的厅，就像是台湾的国家音乐厅这样子。
好，那我们聊回就是你跟小提琴怎么样结缘呢？我看到你发给我的这个介绍，你说很小的时候，7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学小提琴是吗？
哦，没错没错。
为什么会这么小就开始学啊？
哦，因为刚开始我是先从学钢琴开始，因为我妈一直有一个学钢琴的梦想，然后结果就寄托在女儿身上，因为她当时还没有资源可以学，所以就想说啊，来让女儿学。对，所以我是先从学小提琴，学钢琴开始的，然后后来才想说加第二个乐器，然后我就学小提琴，所以从小的时候是一次学两个乐器的。
哦，那就是你属于是学了之后就很喜欢自己能够坚持的那种小孩吗？
哦，当然不是啊。都是有，我是有一个虎爸的，别人是虎妈，我是一个虎爸，有一个会盯你练琴啊什么什么的。所以长大以后发现你现在遇到的家长，就是学生家长有这样子的，有坚持小孩会有不一样的成果是真的。
所以其实是爸爸妈妈都是在你这条道路上 推了你一把。
我觉得小时候的时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每天一直玩电脑啊、看电视啊，还是会乖乖去练琴，就是有这样的习惯跟 routine 在。
就是从小开始学这个乐器，到你真的想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你为什么选在大学的时候就选这个专业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从国中才开始念音乐班，我不是从小学，所以那时候我从国中考音乐班的时候，学校的课程的安排就蛮多是以音乐为主的，所以像是生物啊、物理化学啊，到高中物理化学有课的，我们是没有的。然后我们的数学课也算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如果你高中要考大学的话，要考外面的话会相对吃力，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因为学校也为我这样预备了，所以我就继续考音乐系。
那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你当时有想过毕业了之后还是会继续从事小提琴相关的职业吗？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选来的一技之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谋生工具，对我来讲，教音乐，然后。我是想走以教学为主、演奏为辅的概念，所以教学的话，就是看你要不要，跟小孩一起合作方面啊，一起相处方面，你适不适合，你喜不喜欢？我觉得我的个性也蛮能够理解小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什么的，就是以他们的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在我教学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我是蛮喜欢跟小孩相处的，所以我觉得教音乐是，蛮适合我的工作。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比较想走教学这条道路，而不是就是更加表演性的道路？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在学校方面基本上都是在磨练你的演奏技巧，还有你很多的技能方面的能力。可是我觉得在我从硕二开始就有接一些在美国这边的教学的工作，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教学给我来的成就感跟教学给我来的回馈，更多是在于自己演奏啊、自己练琴方面上得到的。而且我觉得我跟小孩相处的是我不会讨厌的工作，有时候当然会很累、很无助，但我觉得总体来讲，你看到小孩送给你的小卡片啊，小东西，你也觉得很心暖的。
你刚才提到，就是你觉得成就感是来源于就是自己练习跟演奏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也可以从，比方说走表演的道路得到呀，对吧？
对对，但我觉得在我两个方面比较之下，我觉得教学对我来讲是一个。基本上教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也觉得我可以从小孩身上啊，或者是自己身上也看到一些成就感，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持续前进的动力。
那你是那个大学一毕业就过来波士顿念研究生吗？
我有2年 gap year，一年是准备考美国。的研究生，第二年是因为疫情，所以有延缓入学了一年。
为什么想说要来美国学呢？
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实践大学有一个交换姐妹校的机会，所以我就来到了佛罗里达的学校，美国佛罗里达，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学校跟美国文化，还有英语环境的地方也是第一次离家背井出来念书，所以对我来讲相对非常的有挑战性。但我觉得总体而言，对我来讲也是，在那时候立下一个目标，想要考美国的研究所来继续念书。
所以你觉得你想要留在美国继续发展，还是会回台湾呢？
目前计划是想在这边待待看看我的申请签证啊方面有没有顺利。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每次都会有人在问的，我们自己也会一直在想，一直在讨论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看你未来工作你想要看重什么，就是有太多因素都会影响到 你想要未来在哪里工作？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文化跟环境有问题。我觉得在美国文化比较相对比较自由，跟相比以前在台湾工作的环境，就大家讲话比较不会觉得哦你是前辈，所以你说的为主，大家会蛮多蛮开放的心态一起讨论问题，一起讨论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在音乐方面。波士顿的音乐，古典音乐的资源真的非常丰富，所以我常常听到很多很棒的音乐会，在台湾是没有办法听到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常常听到很棒的音乐会，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跟很大的热情。对，当你对于你现在所面临的处境有一点困难跟 frustrated 的时候，我觉得听到很多很棒免费的音乐会，就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把文化看在蛮重的。所以我才觉得我想要在美国继续待待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你在台湾的时候也有教学吗？
有，
哦，那在教学上面比的话呢，你觉得两个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在台湾教学，其实基本上只有教一些家教，我没有教太多团课，跟遇到公立学校啊或者什么，因为我现在在公立学校遇到的体制，跟我在教学。台湾的家教差蛮多的，台湾的文化跟台湾的大家的眼光看的事情跟美国就差的还蛮多的。For example，来美国小学学生的书包里没有铅笔盒，这真的是非常令我惊讶的事情。他们也不用写功课，他们2:40就放学了。然后我有一次问他们说：“那你们回家都在做什么？”他就说：“哦，我每天回家都会吃点心看电视，然后不用写作业。”然后有些人说：“哦，我在我的后院玩了很久，我每天都会去我后院玩，还什么的，就是整个环境跟文化都很不一样，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我想要就是再聊一下教学上面哦，因为其实你的教学经验蛮丰富的，在不同的机构啊教不同的小孩。你觉得最有让你有成就感的教学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哦，那就说到我现在的。我现在这个公立学校在教一些初学者拉乐器，然后我觉得这同时也对我来讲非常挑战，因为我其实只会拉小提琴、中提琴，我不会拉大提琴跟第一大提琴，但是我四种乐器都要同时一起教，最大的班一次还到35个人，然后全部都是初学者，但好处就是他们不是幼稚园，他们是3年级，所以他们还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教室里面还能够保持安全，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令人庆幸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从9月底看他们到现在，从完全不知道琴怎么拿、弓怎么握，到现在能够拉出一些简单的歌，我就发现有一种就是一团粘土，然后原本什么形状都没有，就这样子摊在那边，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拉起来。就有一些形状，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才短短2、3个月，
就是有种能够帮到他们的感觉。
对，而且从完全不会到现在会了一些些，而且都知道你在讲什么，也跟你有默契，然后也都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我觉得真的还蛮不可思议的，
3年级是几岁啊？
大概9岁、10岁。
哦，那真的是处于难搞的年龄。你不会觉得教小孩子有时候会很累吗？
哦，当然会，尤其是那种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坐在椅子上都坐不住，然后也不会举手说话，就一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难掌控一整个班。但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有没有给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学生的故事？
我那时候才刚开始去教书，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菜鸟的老师，因为我其实不是读音乐教育出身的，我是读演奏出身的，所以我对于，我也没有读太多教学的理论啊，我也没有实习过啊，所以我就直接当成哦，你就去教1个礼拜25班这样教下去，所以刚开始遇到有一些特别过动的小男生，真的是令我非常的头痛。有一次有一个小男生。他个人因素，他可能学习比较缓慢，所以因此再重读了2年级1次，所以他可能看到他朋友都到3年级去了，他现在还想要 跟他现在的同班同学相处的好，交朋友，所以想要吸引大家注意力，所以常常会用很搞笑的方式，或是很讲反话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力。对，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在全班面前，然后有一点失去控制，然后一直尖叫啊，一直乱跑啊。那我想要去安抚他，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感觉我要追他，然后他就跑得更快，然后就是一团乱的概念，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求救，结果副校长就来救我了。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过了一两天，到过完了周末，我就觉得我那个伤疤还在，有一种被创伤、被小孩创伤的感觉。但
那
是
应
今天
该被
我才刚
欺
教
负
完，他真的很棒哎，就是真的是小孩，真的是哎呦，不知道他们的状态，真的时好时坏。
那这些都是你能克服的吗？如果你要继续从事教学这条道路。
你要跟很多前辈多聊聊，看他们经验是什么。我目前的小方法就是给那些特别难专心啊，或者是特别想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人，给他们特别的工作。特别的工作就想说，好，那你先在这个地方帮我折一些纸，然后你折完纸再写数字，就给他一些小小的工作来做，然后他就觉得哦很有成就感，而且老师只有叫他做，不用叫其他人做，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可以让他专心在他身上的事也不会影响到大家。
我看你那个简历的那边有很多不同的教学的经历的机构，是你从就是开始读研究生就在不同的机构去教书吗？兼职这样子。
哦，我是从硕二的时候才开始，所以是2021年的时候。
那有没有教过什么比较特殊的团体啊？
哦，因为我从我的 gap year 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学龄前的音乐律动，所以我同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也有找一些学龄前的，就是在 daycare 里面教音乐课，就是从0岁到上幼稚园前0岁到6岁的音乐课，我也有教，这算是比较特殊的经验。
那你觉得你最喜欢教哪一些群体？
我觉得我最喜欢教幼稚园，他们真的很可爱，而且我教的幼稚园他们都很听话，然后也不会到非常的精力旺盛。
所以其实你每一周都有不同的年龄的学生。
对，每天的课不太一样，但我是礼拜五都是 kindergarten，都是幼稚园的，
幼稚园的学生是几岁啊？
大概5岁到6岁。
好，那你觉得你以后的话，是不是理想中的就是在美国继续从事音乐教学这样的道路？
哦，对，我蛮喜欢我现在的这个 public school。因为他们的体制很好，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福利也都蛮好的，健保啊什么的都很个照顾，而且我觉得工作环境跟同事们都非常的互相照应。我的同事们常常会给我一些他们的教案，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用他们的 PowerPoint 来上课，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贴心，大家都很互助，我觉得文化也很重要。
那小提琴这方面呢？你学习了这么多年。
对对对，还是会教一些。我现在有在接一些 private student，专门一对一上小提琴课。
那你自己就在小提琴上面有偶像吗？崇拜的对象。
我有蛮多，我是参加了去年的音乐营，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弦乐四重奏，所以我目前很喜欢一个弦乐四重奏叫做 Parker Quartet，然后他们同时也都是在Harvard University 当音乐教授，所以他们都会在 Harvard 有办免费的音乐会，我都会常去。他们真的是非常专业，然后你听到他们的声音，真的是就是四重奏，他们真的是从大概磨了20、30年的声音，跟20、30年的友情啊朋友，然后这样一起演奏出来的音乐，真的是很不一样。我真很崇拜他们。
那会是你向往的一个状态吗？
觉得如果我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一起拉弦乐四重奏，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其实以前最大的算是梦想中的职业，就是感觉可以跟跨艺术领域的人合作。反正我这次的硕二的毕业音乐会的时候，我就给了 我自己音乐会有一个主题叫做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是包括，假装我跟你的关系，我们跟观众的关系，或者是当时我在台上我跟钢琴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的层面跟感觉其实常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我一个 visual art 的学生合作，他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非常的有经验，因为他常做很多装置艺术，所以我们讨论出来的方式就是，他从舞台上打一个灯，会打到观众的墙上，然后上面有印着我跟我钢琴的影子，就同时也是表达一个关系的存在。我们在演奏音乐，但是我们同时也有我们两个之前的友情，就是非常的 meaningful 的。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呈现，但我觉得同时也是有达到我的理想，跟我想传递给观众的，然后也是让音乐会不单只是毕业音乐会，但同时也多了一些可以令人思考的方面。
这是你的毕业作品。
对，算是毕业演出。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做一些小型的音乐会啊，那些也挺好的吧。
对，我就想要认识不同艺术领域，像是画廊啊，或者是舞蹈家啊，或者是什么，看我们能激出什么样的火花，然后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给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因为我相信艺术虽然有很多种层面跟很多种项目，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当你结合起来，它的美会是不一样的美，然后也会更全面的。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